弟兄姊妹不一定要翻了，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加拉太书如果你读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许多人要对付别人，要挽回弟兄，不能挽回他，反而叫他离开更远。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只有一种人能够对付人，温柔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说，像何诗文姊妹这样恐怕能够对付人，因为待人很严厉啊。原因是因为你我从来不认识何诗文姊妹的温柔，我们没有看见她的温柔，我们只听说她很严。没有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温柔而能够严厉的对待人而能够得着他，不可能的。一个人你能够得着他，因为你是温柔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父母能够挽回儿女的原因，因为父母有一个温柔的灵。所有缺少温柔的灵的人，就是缺少对付别人能力的人，他没有办法对付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失去温柔了，你一生气了，你不要对付人，你一生气了不能对付你的儿女，你一生气了不能对付你的弟兄，因为你已经不温柔了。只有存着温柔的灵才能够把人挽回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这属灵的人，下面说谁是属灵的人呢？就是你们这有温柔的灵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缺少这个。我们很会对付别人，我们很以为很会帮助别人，结果人都能走了，因为人看不见温柔。如果真的看见温柔的灵，人要挽回的。然后你看见到了提摩太后书那里，给我们看见提摩太后书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怎么说呢，那里给我们第二章二十五节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说，当人抵挡你的时候，当人反对你的时候，当人不同意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是用刚硬的心去抵挡去帮助他，你只能用温柔的灵。许多说，为什么我们刚硬了呢？因为你受了刺激了。他反对你，我们的己被激动了，我们的肉体被激动了，所以我们起来对付。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没有办法主借着那些反对和抵挡我们的人叫我们更多的成熟。主需要安排一些抵挡我们的人，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没有温柔。如果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欢迎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爱我们，显不出我们的温柔。只有人起来反对，只有人起来攻击的时候，你怎样对待这般弟兄姊妹？你看一个属灵的伟人，你只要看他人，他怎样对待那些反对他的人。如果那个灵是苦的，你知道这个人里面没有温柔。如果这个人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温柔，他是最能够配起来就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温柔才能够经得起反对，否则我们经不起反对。那还有一点，只有温柔的人才是一个有福音的灵的人。我们如果读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都知道。你知道彼得怎么劝我们呢？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你这个得救的缘由是什么呢？然后说，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巴不得把对方吃下去，你要征服他，你要把他从地狱里面救到天堂，所以你要说服他，你要把他压倒，你要把他打倒在地上，然后你要救他。弟兄姊妹，那个灵不是温柔的灵，真正温柔的灵能够把人从地狱救到天堂去。不要光学宋尚杰弟兄，有的人光学宋尚杰弟兄的严厉的话，没有他里面那个温柔的灵。你怎么知道当他严厉的时候他能哭，你我严厉的时候你我能不能哭呢？宋尚杰弟兄能够哭，所以他能够责备人，你我哭不出来，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责备别人。光学宋尚杰弟兄的办法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很喜欢读这些属灵传记，我们很喜欢学这个学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的弟兄可以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做。 尼托森利文在山上讲审判，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是那个办法，那个审判，那个根本是个很特殊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拿来学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学保罗，我们用保罗的方法，但是我们没有他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明的巴和响的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传福音的灵乃是温柔的灵，稀奇吧？福音的灵应该是满了火的灵，里面像火一样，火烧一样，但是显出来的呢是柔和的。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我不要学啊，好像有的人说你要传福音一定要把它吞下，一定要像狮子一样把它吞了，不是，你要越像越是必须是个温柔的人，因着你温柔到一个地步，人不能不信主。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福音的灵乃是温柔的灵。然后读到彼得前书，虽然那个是在用在姊妹身上，我们看见温柔乃是我们的装饰。别人如果要看见基督身上的美丽，那里圣经没有说基督不应该装饰，圣灵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姊妹们应该用温柔来做装饰。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温柔这个东西是能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柔美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让人看见我们的美，就像姊妹们要装饰，希望人能够欣赏她的美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是没有什么好欣赏的，乃是叫人看见基督的美。那我们要拿什么来做装饰呢？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来做装饰才可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温柔对我们有何等的重要，但是你我怎么知道温柔这个字一面是刚性的，一面又是柔性的？怎么是刚的跟柔的混在一起呢？一面代表柔和，代表谦卑，这个我们都知道，但另一面呢，我们说它确实有能力的，我们怎么知道？你从什么地方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有这两个东西的柔和？感谢主，你最少能从两节的圣经看出来。我们好不好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这是很熟的圣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弟兄姊妹，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啊。我怎么说呢？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就好像说啊，我怎么形容啊？好像我参加过这个博士论文的这个考试的我参加过这种场合。你知道，当一个博士的这个研究生啊，他博士班研究，他要通过考试，那么几个教授就坐在下面，然后就考他，那么问他很多的问题，最后呢，终于通过了。通过的时候呢，最后每一个教授都要来和他握手，说是恭喜你。那么这个主耶稣说有福了，这个是原文呢，就是恭贺你的意思，在原文就那个意思。所以在原文那个意思就是说，有福的人呢是温柔的人，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是恭贺的话，被恭贺的人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有了一种成就，就像这个拿个博士的人，现在你应该恭喜他，这是他最高的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最有福的人呢？那是温柔的人，这个是个最高的成就。然后下面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来看，如果温柔的人是被击鼓的人，他应该什么都没有的。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承受地土。什么叫做承受地土呢？在人来看他什么都没有，他样样都有。在人来看他好像没有被击鼓，你看这个地通通是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这一块的地上他是王，他是掌权者，他能掌握整个一块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温柔并不表示懦弱，温柔不表示没有被击鼓，温柔给我们看见能力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轻看那些真温柔的人，他们都是承受地土的人。我们在巴西亚有一个弟兄非常的温柔，这个实在他在古岭受过训的，而且呢倪弟兄也实在这个得他很多的帮，各方面很多很多的帮助。 很多弟兄姊妹很羡慕他。他这个在巴西的地啊，这个多到什么地步呢？他有的要去探查那个地的时候，他如果真的要查看那个地，需要坐脚直升飞机去看他的地才可，你才知道你这个地有多大，你否则你看不出有多大。所以后来有一个弟兄啊，就论到他的时候啊，他说神的话没有错啊，这个温柔的人比承受地土，所以你看他有那么多土地。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温柔的话，主给我们很多的地皮，不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温柔的人在他身上你看见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真正是能够做那一地之主，那个地方是他的，他能够说这个地方，说他能够掌握整块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用旧约的话来说，那个地就是做迦南地来说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能够承受迦南产业呢？谁能够承受那牛奶与蜜？谁能够承受那基督吃葡萄的丰富呢？是谁呢？是温柔的人。弟兄姊妹，这个祝福太好了。我们的主不是有八福和九福吗？这个祝福是比什么祝福都好，但这个我们要说是主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温柔是能力。那下面我让我们看另外一节很有趣的圣经。我们普通读圣经怎么读也没有读到，也没有想到那些圣经，那就是雅各书，读的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第三章第十三节，第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稀奇的很呢，这里的温柔有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形容词呢？智慧的温柔。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温柔不只是蛮有能力的，温柔也是蛮有智慧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这个温柔不是没有被击鼓，这个温柔不是没有智慧，不是糊涂的温柔。有的人就是懦弱，你不能称他做温柔，那个不是温柔。但圣经里面如果说到温柔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温柔是什么温柔呢？那个温柔一定是基督的温柔。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没有基督的温柔这几个字呢？有，让我们来读它。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这个在原文呢就是很简单，就是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这个意思就是说，用基督的柔和，用基督的柔和和这个什么呢，和谦和，这个很难很难翻。那这个和平呢，应该是谦和的意思，但这里很明显讲的是借助基督的温柔来劝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保罗劝这些哥林多的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以基督的温柔来劝。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个温柔不是我们的温柔，这个温柔只有在基督里面有。难怪这些翻译圣经都翻译糊涂了，因为找不出这个字来能把这个字表现出来。你只有在主的身上，你才能够看到这个字，才能看到这个刚性跟柔性的混在一起。我想我们就从前讲到基督性格，我们通通已经讲过了，这个叫做基督的温柔。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旧约里面你读到这个诗篇四十五篇，你知道诗篇四十五篇没有问题啊，那个是指着我们的王，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很明显是诗篇四十五篇呢，是形容我们的主。那么你如果读诗篇四十五篇的时候啊，那里给我们看有一句话很有趣， 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大能，他说我心里涌出美思，我论到我为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你就是称赞我们的主，他是王。然后下面说，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弟兄姊妹，这代表能力，对不对？这代表能力、威严、荣耀和威严。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这里的这个谦卑原文就是柔和，这里柔和意思就是说为真理、柔和和公义、温柔赫然做成，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出去怎么得胜的呢？不光凭着真理得胜，不光凭着公义得胜，也是凭着温柔得胜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有一个特点呢，他是为真理、为着温柔赫然坐车前往的，这是我们的主。然后呢，弟兄姊妹，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节的十一章的时候，你知道那是我们的主一生这个最受很受委屈的时候，因为被弃绝的时候。然后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可以到我这里，你们可以到我这，我就使你们得一安息。然后下面怎么说？他告诉我们得安息的秘诀。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享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前面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到主那里得安息，那么后来我们怎么得安息呢？乃是因为我们负他的轭。那么当我们负他的轭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的主心里是柔和谦卑，所以只有我们的主他的里面是温柔的，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然后呢，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就可以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那里我们看见二十一章第五节，我们看见那里说，你知道我们的主不是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吗？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弟兄姊妹，我可以很郑重的对弟兄姊妹说，全世界有历史以来没有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个王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个王是骑着驴子，不是骑着战马的。如果你要表现威严，表现你的荣耀的话，应该骑着战马来的。那么没有一个人称赞完说你这是温柔，你没有说是你是温柔的，没有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称赞的名词，没有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这里有一个王，他征服了我们，他没有用枪弹，没有用什么，他用爱来照向了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有他那么多的臣民，有他那么多服他的人，他是用什么征服了我们呢？是用温柔征服了我们。这个王和所有的王都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王用在亚历山大身上，你没有把这个王用在秦始皇身上，你没有把这个王用在唐朝、任何汉朝、明朝任何一个皇帝身上都不合适的，也不能用在所罗门，也不能用在大卫王，只有一个王。这个王特别什么呢？他不是骑着战马来的，他乃是骑着驴子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骑着驴子又温柔骑着驴子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那一幅的倾向，那一幅的图画和情景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温柔。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说过，那个温柔当你赫然前往的时候无所不胜。弟兄姊妹，这个温柔叫我们的主能够承受地图，这个温柔你看见叫我们的主能够得胜。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建立的性格。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温柔是我们没有的。感谢主，因着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后有一天圣灵能为我们做见证，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性格叫做温柔。圣灵就为摩西做过这样的见证。你记得 当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对和不对是另外一件事。当他的姐姐米利安起来说话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圣灵替摩圣灵在那里有一个暗语，就是另外加了一句话。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的话，你很清楚那里有一句话，就是民数记第十二章那里，你看见啊，那里那里这个古实这那个摩这个米利安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下面圣灵加了那么一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太宝贵了。他谦和到一个地步，但是弟兄姊妹，你我知道摩西一点都不懦弱，他不是没有背脊骨的人，你看见过他发怒的，你我的确看见过他的。但是我圣灵为他做什么见证呢？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的。这是摩西的特点。你闭起眼睛想想看，如果你真的要描绘摩西的话，你要把摩西描写成什么样子？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把石板甩碎了，所以画家常常喜欢画那一段。那你对摩西这个性格的捕捉，你要怎么捕捉他？如果让圣灵来替摩西，来这个替我们来描写这个的话，那圣灵给我们看见说，在摩西上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谦和，是他的温柔，那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温柔。他为人极其温柔，胜过世上的众人。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极大的表现，那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摩西被反对、被顶撞、被误会的时候，摩西能够默默无声。他不为自己表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温柔的话，特别现在当你被误会的时候，当你被人描黑的时候，你有没有忍耐？你要不要为自己表白？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摩西没有为自己没有一句话。好几次当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伏伏在地上。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你能看见摩西的性格。所以圣灵就安排各种不同的环境。弟兄姊妹，特别许多时候我们被误会了，你我能什么叫做温柔呢？温柔就是你能够不说，你能够不表白，一直等到神来为你表白。你真的相信神吗？你如果真的相信神，你才能够信实，你我才能温柔。如果你为自己表白，你我就是不可能温柔的人，因为你要让他看见你是有背脊骨的。你只要露你的背脊骨，我们就不温柔。什么时候你没有露你的背脊骨，你没有为自己名誉，你没有起来为自己表白，你如果读民数记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都出到会幕这里来，他们三个就都出来。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那个境中翻的希伯来文就是信实，因着信实才有下面的温柔，你看见没有？然后他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他是我的朋友。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后来米利安就得了这个什么，就得了这个米利安就得了大麻风。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温柔。温柔就是不为自己表白，能够默默无声。我们的主表现最大的温柔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十字架底下，当人误会他、诬告他的时候，他一句也不回答。弟兄姊妹，一直等到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罗马书一章四节说，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当他在十字架上，人用话刺激他，如果你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下来？他不肯下来，他不要表白。这个就是他的温柔。我要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能这样温柔不表白的人，是全世界能力最大的人。所有表白的人都是最懦弱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常常做这样羞耻的事，我们要表白，我们巴不得表白。有一次尼师母啊，不小心漏了几句话，然后尼弟兄说漏了，尼师母问他什么漏了，他说恩典漏掉了。为什么恩典漏掉了呢？ 如果你不表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地图是你的，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你必要承受地图。今天世界上人不明白，所以他们不明白说，为什么尼托森弟兄，当他被数点许多罪状的时候，特别到了有一些重要的关口，他一句话都不说。在人来看他是糟蹋他自己，在人来看他是个传道人，他应该保住他自己的名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真温柔的人，你看见他所表现的像绅士一样，他不怕人羞辱，不怕被人误会。这样的人他知道什么？知道神要为他表白。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信实。信实能够坚持到底，乃是因为这个相信神是活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死了，如果我们的神什么事都不做，你当然要起来做。但如果你相信说神会为我们表白，你我就不需要表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摩西的谦和所给我们看见的结果。你看神对另外两个人发怒而去，摩西圣灵说他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真是能学习这些非常宝贝的功课。现在我们知道了，在这个温柔里面不知道有多大的能力，不知道有多大的智慧。难怪主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要承受地土。我们真是感谢主，愿圣灵把信实和温柔这两个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我们真是向主求，但愿智慧这是凿成这七根的柱子，因为在这个温柔里面带着能力，温柔是智慧的温柔。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十字架能给我们，对不对？因为只有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只有经过十字架工作的温柔，里面才带着能力，里面才带着智慧。否则的话，我们都是没有被击鼓的温柔。那个温柔，这就是普通人所误会的，以为说只有姊妹没有温柔，但是不，这个温柔不光是姊妹要有，弟兄们也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面要务要至死忠心，另一面，但我们能够听见主的话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要承受地土。只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他是弱的，他真是能够经历，说他真是能够享受那个基督测不到的丰富。人所看不见的财产他全部有。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愚昧的地方。我们出去了，我们表现出去了，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有的人像泼妇一样，有的人呢真像暴笑的狮子一样。弟兄姊妹，失去了温柔，这就是我们许多时候最失败的地方。所以求主借着这些话来给我们看见，信实和温柔都是神的，都是主的。我们的主有一个名字叫做信实，温柔只有基督的温柔。感谢主，这个字难怪是要难倒所有圣经的学者，也应该难倒我们。所以但愿主把这个话真是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不一定为着今天用，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为着我们一生来使用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乃是给弟兄姊妹看见，如果圣灵要结果子，如果我们说经过成长而成熟，那个成熟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让我们低头祷告。原来你要是何等的温柔，我们这些人是不可教的人，是朽木不可雕的，我们听见这些话都不容易接受的。你还是一再而再而三的忍耐我们，再而三的借着这些话来劝勉我们。虽然这些话像干粮一样，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耳朵发痒，我们厌烦纯正的道，但是我们的主，你还是没有撇弃我们，你的话还是可信的，还是十分可佩服的。你要用你自己，你这位平安的神，你要让我们全然成圣，你要保守我们的灵魂圣子，在我们见你的面子日子毫无指责。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以能这样，因为你是信实的。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能够至死忠心，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有良善的仆人。我们也求说我们的主，但愿我们的话真是用言来调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话就代表这个人。主啊，当人在我们身上看 看见一些可靠的话，找到一些信使的时候，他们就找到我们主的名字，就能让人看见这里乃是万主之主，万主王之王在这里掌权。主啊，让我们让人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还仰望你，真是把那个柔和谦卑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这个温柔的灵，我们能学习，能够学习那个栽培我们的道，能够学习拯救我们灵魂的道，也因着这个温柔，我们能把福音送出去，因着这样的温柔，我们能待人，也因着这个温柔，我们的主，让我们在里面学习美好的功课，像摩西一样。主，但愿让我们的温柔里面带着谦卑，让我们的温柔里面带着智慧，也带着能力。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话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但愿这些话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仰望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主，愿你进到你自己的园子，享受你的果子。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恭敬地把整个的聚会交在你手里，我们就求你再用血思维划定界限，也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你既然召聚我们在这里，但我们个个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一直到如今，一直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话像干粮一样，这话甚难，谁能够相信的，但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仍然坐在你的脚前，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再听取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使用这段时间，分别这段时间，主，把我们的心召聚到你的面前。主，但愿你自己来吸引我们，你的话成为我们唯一的吸引。但愿整个的聚会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在话你的话语的光中，让我们再次来瞻仰你自己。主啊，我们也仰望你，求你圣灵在里面默默做翻译的工作。主，外面我们不明白的，我们求你在深处点活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也能明白。你若愿意，也叫我们不打盹不困睡。主啊，但愿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啊，我们求你圣灵，这是托住我们，给我们够用的身体。主，我们仰望你，把这个时间恭敬地放在你的恩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靠你自己可爱的名。今天我们要来看仁爱所结的果子的最后一项，就是节制。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果子只是单数的，不是说这里有九个果子，乃是给我们看见果子的九方面。我想我不厌其烦地再提醒弟兄们一下，这里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严格说来就是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七不一定指真的有七根，七乃是指的完全说的。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那今天呢，我们最后来看节制。节制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如果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翻作自己管制自己。这个治呢，是不是这个治理的治，应该是约束，就是制服自己的治啊。所以呢，这个在多提多书里面翻作自持，把自己抓住了，自持不失态。那么 刚才我们所说的自治也可以，就是自己管制，圣灵管制的那个治，不是，这个应该是，制服的，自己制服自己的意思，或者说自己控制自己。如果我们翻得比较土一点的话，还有一个所以这个字呢，我们可以说是自持，可以说是自治，也可以翻作自律。那这个英文就是 self-discipline。我们看见这九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以爱开始，然后呢是以自己约束自己做最后的结束。那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自己能约束自己，自己能管制自己，能够自律，能够自持，这个一定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一同从主的话里面来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节制，或者说就是自我节制，或者翻作自律，这些我想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那为着帮助我们能对于这个自治，或者说自律，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呢把一些地方的圣经把它好好的看过，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能断定到底这个圣经里面所说到的自治和自律或者自持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们好不好一同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4章，使徒行传第24章第24节。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楚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腓力斯就是罗马的巡抚。然后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我们如果读这一段圣经，我们都知道保罗虽然在监牢里面，但是呢罗马巡抚腓力斯和他的和他的夫人，他一同到保罗那里要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意思就是说要听福音。那保罗怎么对腓力斯大人，怎么对腓力斯人传福音呢？保罗就讲论3样东西，一个是公义，一个是节制，还有一个将来的审判。公义我想我们都清楚，这里的节制呢就是圣灵所结的，加拉太所说的结的果子，那个节制就是那个字，和将来的审判。那当保罗讲到这些的时候，腓力斯甚觉恐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传福音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来是要听基督耶稣的道，但是保罗呢乃是对准了腓力斯大人的缺点，意思就是说乃是对准他的需要。所以就这个时候呢，保罗讲什么？讲公义、讲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那讲到最后呢，我们知道腓力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我们知道这里的腓力斯是罗马的巡抚，是犹太的大官。我们知道一个犹太的巡抚到了这样的地位，那无论如何我们说这个人在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因为他能管这么多的人，罗马政府能委托他这么重大的责任，这证明说这个人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提醒腓力斯人3件事， 来和他谈论主的福音。第一就是公义，第二是自己自我节制，第三和将来的审判。那当保罗讲到这三点的时候，刚好摸准了腓力斯的需要。你看保罗没有和他辩论，结果保罗一听了以后呢，甚觉恐惧，因为刚好摸着腓力斯人的难处。那么你从前后来看很清楚，你知道说这个腓力斯人呢，这个大人这个巡抚虽然贵为巡抚，但是他不能掌握他自己，他对自己没有把握，他一面又希望能够听见福音，但是一面呢又出不起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一同来到保罗这里，希望保罗能多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但是保罗和他所谈的乃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腓力斯人的难处在哪里呢？虽然他是一个在一个高位的人，但是这个人呢，他不能够自己约束他自己，他不能够自己保持他自己，有失态的时候。你看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说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当钱摸着这个腓力斯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就让人觉得出来，就是他不知不觉他里面的愿望，对于钱的愿望，对于钱的想望，不知不觉的就让保罗知道了。那么而且呢，指望说保罗能够送他银钱，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他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自制。那自制的反面就是他自己不能掌握他自己，他不能管住他自己，他知道说贵为巡抚应该有他的尊严，但是钱呢又摸着了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的他来和保罗谈论的时候，表面上我们知道他是要听福音，但是背地里呢，他是盼望说保罗能把银钱送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管得很好，把自己看得很好，但是不知不觉呢，那个里面的那个意里面的那个情形呢就显出来了。那这种不知不觉把自己里面的光景显出来的那个情形，就叫做不能够自己约束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腓力斯身上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情形，对钱是如此，对别的也是如此。虽然他有他的地位，他有他的财富，但是你看见他对一些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管住他的自己，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所以我们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节制，或者是圣经所说的自制，或者自持自律，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你今天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虽然也蒙恩了，也跟随主很久，而且在主面也有很深很深的学习，但如果你和他处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不知不觉的，他就不知不觉的就有一种情形就流露出来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他自己不能够约束他自己。那这是一个地方。我想我们再读另外一个地方，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我想我们从第三节读起。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我们看见当彼得来劝我们的时候，特别讲到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要有了信心不够还要加上德行，德行不够还要加上知识，知识不够还要加上节制。那就是我们今天所交通这个节制，就是加拉太所说那个圣灵的果子节制。那么在知识的上面要加上节制，那节制的背后呢要加上忍耐。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让我们有印象。那么刚才我们所读这三个地方包括加拉太都是名词，在原文都是名词，现在我们看它两次用到动词的地方。我们首先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第九节，倘若自己禁止不住，这个原文呢就是倘若自制不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自己约束自己或者自己管制自己，如果这件事不可能的话，那么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婚姻的关系，所以他论到没有嫁娶的和寡妇的，他说如果你们像我就好，如果像保罗独身就好。但是倘若我们自己禁止不住，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制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只知道圣灵怎么样用自制这个字。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必须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才可以，因为我们就在一般的情形底下，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说你就是不能够约束自己，我们还是在地上一个很平常的人，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人。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就是要自己约束自己。然后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五节，或者我们从第二十四节读起，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想弟兄姊妹，我再说，当我们如果跟刚才保罗所讲的话连在一起，你会清楚，现在我们讲到节制或者讲到自制的时候，你从来不是用一个正常的尺度来看一件事情，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如果正常的话，我们知道就像保罗说，每一个人都应当进入家庭，如果是没有主的命令或者没有主特别的呼召，那是一个极大的例外。但是我们知道当圣经每次讲到这个节制的时候，或者自己约束自己的时候，都是和得胜有关系，都是和奖赏有关系，一点都不是执着一件事情对和不对，不是，乃是指着得不得奖赏来说的。所以当保罗讲到得胜的时候，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吗？这个你知道保罗乃是用奥林匹克，当我们知道希腊奥林匹克是从希腊来的，所以保罗在那个希腊文化的背景里面，他就 界那样奥林匹克的图画给我们看，他是岂不知在场上赛跑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吗？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是奖赏的问题，这里不是得救的问题，得救是个当然的问题。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对于一个要得奖赏的人有特别的要求。我们知道在场上赛跑的都跑，有很多很多人，但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得奖赏呢？因为这个人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训练，有一些特别的要求。那就在这一个前提底下，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自制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清，这个一点都不止一件事情对和不对，乃是指着为着要得奖赏，为着要得冠冕，这个自制和这个发生极大的关系。然后25节，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你这保罗在这里乃是指着奥林匹克那一般人，比方是特别讲的斗拳，或者说讲到这个脚力，如果他们要脚力争胜，如果他们要打胜，他们要赢的话，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当初的背景，就是凡事都有节制。就这个人他来到这个赛场，来到来脚力争胜以前，他第一个已经先胜了他的自己。如果一个人不能胜过自己，他就不可能在赛跑上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选手如果真的要在赛场，在奥林匹克上扬眉吐气，我们不知道说他背后有多少的牺牲，有多少次约束自己，他不能和普通人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总的来说，就是说一个脚力争胜他能够得胜，为什么能够得胜呢？因为在他没有得胜以前，他已经胜过了一场。那一次的得胜乃是胜过他的自己。如果他任凭他自己，任凭他自己和平常一样的享受，一样的发展的话，我们说他就没有得胜的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讲到自制的时候，是在这一个前提，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节制。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胜过他们的自己呢？因为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所以为着那个能坏的冠冕，他们把自己压在底下，他们把自己打赢了，结果受了许多很要紧的训练，在肌肉上在各方面有很好的训练，最后呢我们只要能够在赛场上扬眉吐气，或者拿冠军，或者拿这个，或者拿那个。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不管是网球也好，不管是排球也好，不管是田径赛也好，今天我们都能够像都能够做见证说，这些人有朝一日能够拿到金牌，能够争胜，他背后他的的确确过一种生活，是你我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一定要很规律的，他们不能够随便的放松他们的自己。我记得在我几十年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台湾有一条路很有名，叫做苏花公路。那个时候苏花公路很小的，这个苏花公路开过去啊，听说只能，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听说这个整个苏花公路只能让一部车子，那这边是山崖，那边就是深海，所以如果开车一不小心的话，很可能就要发生很大的危险。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呢就不大喜欢这个走苏花公路。但是呢，苏花公路局的车子很少出事情。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听说啊，所有开苏花公路的这个司机，特别是在他开苏花公路的前一天或者两天，等于把他软禁起来。那么头了一天或者两天，他不能够像别人一样随便的出去玩耍，随便的出去或者打麻将打个通宵，或者喝醉酒，不能的。 那为着他有更重要的使命，为着这么多人安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苏花公开苏花公路的这个司机呢，他在前一天或者两天一定要失去自由，他的饮食要有节制，各方面都要有节制，他的精神各方面都能好，结果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开苏花公路。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理由，同样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知道说他可以不开苏花公路，但如果他的薪水赚得比别人更多，如果他的责任感重的话，如果又觉得这么多人性命在他手里，他不能说前一天晚上我就随便放松自己，我可以跳舞跳的通宵，或者喝酒喝的通宵，他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不是这里所说的自我约束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每次苏花公路安全的通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已经胜过了他的自己。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那个司机。所以弟兄姊妹，很简单，我们所说的自制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这个保罗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也是在前进，我们也是在赛场上，我们也是在场上赛跑，我们也是要得着奖赏，但是我们所得的奖赏呢，是不能朽坏的冠冕。那么弟兄姊妹，